偶遇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切入啊，这是一篇就是比尔盖茨与电脑挑战人类传统世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汤本啊，他写的啊。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断言说啊，天才不需要学校啊，他一个天才的人呐、啊，他不一定需要学校。比尔盖茨应该是本世纪最能印证此语为真理的人了。自从1976年啊微软创办以来啊，我们创办比尔 MSN， 我们对这个 MSN 都所了解的啊。他这个微软就是 Microsoft 的创办以来呢，时代周刊呢曾经就114次的报道评论比尔盖茨以及他的微软，先后有4次以比尔盖茨为封面的故事啊。最近一次呢，就是第一次以他的个人的故事私生活为主啊，拥有900亿美元资产的比尔盖茨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和最著名商业的人士啊。比尔盖茨本身呢、啊、便是一个世界，是一个神话，可以这么说啊。那么比尔盖茨的父亲呢，他是一个律师啊，他母亲呢也曾经是社会的活动家，他曾担任过大学的董事。比尔盖茨的忧郁的文雅的家庭环境呢、啊、对比尔盖茨的性格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他的母亲在他的生命啊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啊。他敬爱的母亲呢、啊、乃至于使他在选择婚姻的伴侣的时候呢，也会选择了一位具有跟他母亲很像类似的素质的这种女孩子啊，也是一个举止文雅的社会活动的管理专家啊。他的妻子啊，也是一个像他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对象。这种现代上中产阶级家庭的背景，既有好的发展条件，又有强烈的这个奋斗精神啊，不能不说是产生比尔盖茨这样奇才的基本条件啊。说虽然他没有没有大学毕业啊，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或者台湾都会觉得你没有大学毕业，你还有什么出息，或者你还有什么希望啊？那我觉得事实上呢，他这里呢就可以印证出来，只要你有目的啊，你有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呢，我相信呢还是不是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就不是绝对的。那比尔盖茨的妻子呢就叫做马琳达啊，法兰斯。那么也许呢盖茨太太深懂得人怕出名猪怕壮的道理吧，也许他是为了保持他的神秘和个人的隐私吧，对于这一次的采访啊，他都谢绝了啊，他不参与。那么很小的时候呢，比尔盖茨便显示了超出日常儿童的惊人的素质。他母亲呢有一次看见他在发呆啊，小的时候啊，他看见他的儿子在发呆，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呀，你在那发什么呆呀，你在干什么啊。他就说，比尔盖茨回答说，我在思考，你懂吗妈妈，我在思考啊。你看一个会思考的孩子呢，他才将来才能够创出自己的一些天地啊。当然我不能说没有思考的人就不能创天地啊，有会思考的人他就表示他会动脑筋啊，他会去想前后左右去想啊，那么就是会不一样。所以他这么小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在思考，你懂吗妈妈，我在思考啊。正像时代周刊的主编啊， 那么叫做 Norman 啊，Norman 所评论的说，比尔盖茨具有一种令人敬畏的东西，就是令人害怕的东西啊。这种令人敬畏的东西穿越了时空，沉重的令人恐慌啊啊！他们觉得他这个让人大家没有而他有啊，都对他很尊敬又害怕他的啊，就是会产生一种沉重的恐慌。这种交织着难以言语的存在呢，是由于他有超绝的智慧啊，他有超绝的智慧，还有原驱力，就是原动力、竞争力和个人的强度密度所构成的啊。所以他的那种频率可能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啊，会人家看见他呢，可能都会有一些压力啊，会也很可能啊啊，他是古怪的啊，超俗脱众的，他充满了神秘啊，他的商业伙伴啊，叫做贝尔啊说的啊啊，形容他啊，他是古怪的，是超俗啊脱众的啊，他充满神秘的啊。这个比尔盖茨具有天马行空的智慧和同志单纯的语言，他说起话来非常的简单，像小孩一样啊。他常常说superfer 就是快感，超级的快感啊，还有一种超级的妙啊，他觉得绝妙极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比尔盖茨呢追求超级的快感，语言的单纯简洁，却毫不影响到他思想的深窘与成熟啊。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奥又很成熟，但是说起话来非常简单，非常简洁，也不会多言多语啊。他的桌子上呢有两个电脑啊，在他的桌子上有两个电脑，一个连着整个的啊 Internet 啊，上网的啊的四个显示画面的电脑啊，他有的电脑，他那个电脑是可以显示四个画面啊，那我们都还没看过啊。他那个电脑可以显示四个画面，一架是处理上千的电子邮件的和备忘录的电脑啊，他这另外一架是处理他这个电子email， 他的 email 哈、啊、的备忘录的电脑。他的头脑就是数码性的啊，冷静的，准确无误的。发出上百个人脑来电信的这个指令啊，发挥这个指令。我们相信啊，天才呢最憎恨的就是平庸了啊。即便是设计居家也令人惊异的啊，就是说他设计他的家庭呢，也会让人很惊奇的啊，就是这种天才的人啊。那么所以呢，他就绝对不会愿意不甘于平凡啊，也不甘于普通啊。所以呢，他连他自己的居家，他住的房子呢，都设计得非常惊奇的啊。他正在新建一间呢、啊、比尔盖茨新居啊，他就盖一个新的房子啊。他依山傍湖啊，在山边的湖边啊，是一座耗资4000万美元的豪宅啊，花了4000万啊，不是4000哦，4000万美元的豪宅。那这个房子怎么啊，金子盖造的也不需要4000万呢 啊他怎么会花那么多钱啊？全电脑，他是用全电脑智能型的用电脑来打造的啊，也像比尔盖茨一样充满了奇异的异想天开，充满了乐趣啊。在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啊，盖出来的房子非常充满乐趣。那美国的媒介报道提到，比尔盖茨租下了毛，而且租下了什么毛泽东的专列漫游中国的故事啊。那么也显示他的追求奇异的个性啊。这一点我不太懂啊，他租下了什么的故事，漫游中国的故事啊。他是找到能够找一些稀奇古怪的很特殊的啊的一些东西呢，放在他的那个屋子里面啊，变成他们的屋子里面的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啊。 啊，坐落在西雅图啊，他住在哪呢？在西雅图近郊的微软公司，由35个建筑来构成的啊，就是他的公司是在西雅图。其实西雅图离我温哥华呢，2.5小时的车程啊，就到了西雅图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地址的话，可以去参观，应该不错的啊。它有35个建筑构成的，很像一所理工学院的校区啊，静悄悄的，连电话声也很少的，因为人人都用电子信件的，不需要电话声。那比尔盖茨呢，领导公司的工作方法呢，有三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啊。第一个是直接的决策啊，每天都亲自发出上百个电子信件。第二个是经常会见有创意的高层主管人员这个跟王永庆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像啊。那么会见创意的高层主管人员。第三是70%的个人日程时间表由自己来排定啊。他先排定好他的日程啊，他不要受别人来排定他啊，他就是70%都是由他自己来排定他的历程啊，做什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后做什么啊。他说即使是游戏休闲啊，那比尔盖茨也喜欢富有挑战性的，哈哈啊，具有能解决问题性质的游戏，他喜欢做这些比较有创造性呢，又有挑战性呢，又能解决问题的这种性质的游戏。比尔盖茨热衷于玩桥牌，他很喜欢玩桥牌，他玩起桥牌来呢，可以连续9个小时。啊，他那个智力非常紧张，使他充分的感到精神的生命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超级的快感啊，他很讲究超级的快感啊。那么比尔盖茨呢，第一个女朋友呢，他曾经有女朋友，第一个女朋友是安温布莱德啊，也是一位拥有实业的电脑专家，他女朋友也是电脑专家，他们相识在电脑科技会议上面。他跟女朋友在不同的城市啊，但是呢同一个时间看同一部电影，然后用手提电话啊，手提电脑里的电话讨论交换对这一部电影的观感和看法啊。他和第一位女朋友度假的时候经常带着科学前沿的最新的著作啊，他也会写一些科学著作啊。由于安比尔盖茨大5岁哦，这个安比这个比尔盖茨呢大了5岁，他们后来这个友好的分离了啊，这个年龄的不太配合，所以他们就分开了。比尔盖茨呢决定跟马琳达结婚前，最后征求了安的意见才定下来的。安就变成他的红粉知己了啊。比尔盖茨已经连续12年在每年春天的一个长长的周末啊，都会去跟安来共度假。而这一个度假日程呢啊，是由比尔盖茨跟自己的太太马琳达一起来安排的啊。这也很特别啊。他虽然结了婚了啊，可是呢他还是啊非常的这个怀念他的过去的女朋友，而他的太太并不吃醋啊，而呢跟他一起安排啊。这就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啊，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我的电脑有问题，又黑掉了，怎么搞的？出不来了，不知道能不能有声音。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啊？啊，已经停止了。啊，我现在我在讲到比尔盖茨啊，刚才我的电脑黑了啊，所以呢，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录到啊。那我想再继续啊，比尔盖茨呢，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呢是安温布莱德，也是一位拥有实业的电脑专家。他们相识在电脑科技的会议上，他跟女朋友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同一个时间呢，他们同看一部电影啊，在电脑上相同的看这个电影，然后呢，再用手提电话呢讨论交换对这一部电影的观感和看法啊。他和第一位女友呢度假的时候呢，经常带着科学前沿的最新的著作啊，由于安比尔啊盖茨大五岁啊，他们后来呢就友好的分开了啊，分开了啊，他们年龄上面可能有点不搭配啊，但是呢就成为一个红粉知己了，等于这么说啊。那比尔盖茨最后决定跟这个马琳达呢结婚了，在结婚之前呢，他还征求了。这个安啊，就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的意见啊，才定下来的。那比尔盖茨呢，已经连续呢有12年啊，在每年的春天的一个啊，每年呢，每年春天的一个长周末啊，他就会去跟安呢共度这个假期啊。而这一度假的日程呢，却是由比尔盖茨跟他自己的太太马琳达一起来安排的啊，这非常特别啊，这是很难去思考的事情，但却符合比尔盖茨对精神共鸣和和谐的追求啊，也就是说他跟他在一起呢就有一种等于是知音啊，他们两个人是知音，能够谈得来，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频率也很相通，但是可能做夫妻呢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啊，所以呢他觉得他可以跟他做一个红粉知己一样的啊，说他们之间是一种很和谐的一种追求。好，那么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呢充满了这种奇异的人才啊，他怎么样来用人才呢？他的人呐、他的公司里面的人都各个都是很有创意的啊、那么微软公司聘用人员呢是怎么聘呢？以充满创造性智慧的人士为主啊，他要看你是不是有创造性的啊，而不是看你的学历啊，学历，而且或者是受过什么训练啊，或者是你的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啊。他说，如果你有受过什么训练啊，你的学历很高，那么你的经验很丰富，这样的人呢，往往在创意洋溢的微软公司里变得缺乏生气，而墨守成规啊，他认为是这样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他幽默一点的来说说呢，他说他们应该是比尔盖茨无性繁殖系列他是属于无性繁殖的系列啊。那从数学的角度来讲呢，可以说呢应该是比尔盖茨的同类项。我对数学不太已经有点忘了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同类项，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这些人都可以说相当于像这个比尔盖茨的啊，他们是同类的，同频率的，可以应该这么说。在甄选人才的面前呢人才的那种面试的时候呢，常常会 有类似这样的奇怪的问题啊。好比他会问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例如说如何计算出你为了在曼哈顿啊，曼哈顿就是纽约啊，纽约的大都市啊，纽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啊，叫曼哈顿区，是商业区，也就是有电脑，不是有股票啊。曼哈顿的电话本上啊，他说如何来计算出你为了在曼哈顿的电话本子上面找到一个特定人名所需的平均翻阅的次数呢？你用什么方法来计算出这个答案来啊？这个没有创造性是不可能会的啊，所以呢啊，他会出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问，看看你怎么回答。那比尔盖茨呢，准备再工作十年啊，然后呢他向他的诺言所承诺的啊，将所赚的钱呢、捐给社会啊，当然他将留给每个孩子1000万美金啊，他会留给孩子啊1000万美金。他目前有一个啊一岁多的多一点的女孩啊，那这个一岁多现在应该已经5、6岁了啊，因为这个是在大概在2000年前写的啊，这篇文章。他的善于管理啊，惰性天主教的妻子的玛琳达呢，将会再生小孩子的啊。比尔盖茨呢，已经捐出了数以几千万计的这个美元给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啊，他还捐出了2亿美元给他的父亲来管理啊，这个作为管理的基金会啊。那管理什么？这里倒没写了，不知道他管理的是什么啊。这个天才啊，对政治关心而不热衷，他很关心政治，但是不热衷，在美国96年大选保持中立啊，他是保持中立的，他对现任的总统是不卑不亢啊，克林顿总统邀请他到去打高尔夫啊，克林顿总统借题谈到自己伤母的悲痛啊，而对比尔盖茨的伤母呢表示同情，以此来想来介入啊，跟他做朋友。那克林顿总统呢的动机是很明确的，想拉近自己跟比尔盖茨之间的私人感情的关系。但是比尔盖茨呢对总统的这种作风呢并没有很热情的回应啊，他并没有很热情的回应，可见得他对政治并不是想热衷。如果他对政治有兴趣的话，他关心的话啊，他真的是热烈想参与的话，那这个克林顿讲这个话的话，那正好搭上了桥梁，他很容易的就会跟克林顿来合作做些什么，可是他并没有啊。他认为比尔盖茨并不热衷于庸俗的荣誉跟知名度啊，他并不想要这些东西。他说文明于世呢常常是一种极有腐败性的东西，一个人出了名以后呢，就之后呢他很可能会就变成把自己呢就变得很腐败性了啊，就不是那么积极，不是那么进取了，不是那么热衷于研究了研发了啊，所以呢他不对这方面知名度跟荣誉都不会看得很重。在微软公司的产品研究会议上呢，对于他所不赞同的意见呢，他并不武断的否认啊，就是他们开会的时候呢啊，他并不武断的否认一切啊，而是谦和的说啊请你在这个点上来教育我一番吧啊。他说哎，他如果别人表达的意见的时候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他不会说他有权威性认为别人都不对只有他对，他会让他来跟他再教育一下，再解释一下，让我了解一下吧。 他如果听下来呢，仍然不赞同啊，或者不清楚的话啊，他并不会说反对意见，他不会啊，而是很客气的对发言人说，请你把资料给我吧，啊，就此作罢。啊，他就把那个资料拿走了，当然有空的时候他会看一看，或者就表示说他不接受啊。那么比尔盖茨所领导的个人电脑的革命呢，他所创造的微软的媒介跟电子通讯啊网络呢，已经使他成为数码时代的帝王啊，电脑通讯时代的帝王呢，正向科技预测所言呢，他正在造就我们的未来啊啊！那你想，现在如果你有 MSN 啊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说少不了他啊。MSN 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啊，那么让我们呢能够啊跨国际、跨地域啊，能够让两个心灵啊很快就能结合在一起，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做朋友啊，那么认识很多啊，那么他们的电脑的网站啊都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比尔盖茨的创造改变了人类的创造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和通讯的方式啊。我这里再说一遍，比尔盖茨的创造，他因为他的创造的电脑，他改变了人类的创造的方式啊啊，人类的创造的方式都往什么地方？往这个软体啊，或者硬体、软体的改进上面去了啊。还有工作的方式，我们以前都是每天要上班，要去赶公车，很可能将来我们的工作就在电脑上面工作了啊。就像我家里的我的儿子啊，他就是在电脑上面工作啊，他没有到外面去上班啊。那么这就是在电脑里面他就可以赚到钱啊。这就是这个工作的方式不一样了啊，生活的方式啊，我就觉得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方式。有了电脑以后呢，我们几乎眼睛都看着电脑，过去是看着电视啊。那么我们现在唱歌呢，或者是讲话呢，或者是说写作呢，都是对着电脑啊，都是对着过去呢对着电视啊。那么最早呢，我们人呢是对着桌子啊来写，对着纸张跟桌子，所以现在纸张啊都不需要了，桌子上面呢也没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来写作啊，所以呢大部分都是用电脑了，哇，这个完全不一样。还有思维的方式啊，还通讯的方式，你看我们通讯的方式，现在我就在网上就可以跟大家讲话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啊，打电话，我们也马上要跟谁通话也是就可以通话啊，都非常的方便。那么还有思维的方式啊，我们的思考的方式呢，就是常常借着电脑啊去思考或者收集资料啊，就是我们就不需要去完全用猜测的啊，或者到处去找资料，我们只要电脑里一查询呢，就所有的资料通通出来。就像今天这个比尔盖茨，我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啊，我因为要上这个课呢，我就在电脑上去查询啊，一查就查了上千条的他的消息跟他的介绍，他的有关于他的文章或者演讲或者他的资料啊，他的资讯，所以呢非常的方便啊，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电子网络啊，正在解构人类传统的世界啊。我们发现啊，好比说邮差啊，邮差好像现在慢慢的要被淘汰了啊，百货公司可能将来也会被淘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网上购物就可以了啊。那么你也不必去买菜啊， 你只要在网上面打几个勾啊，然后呢你要几点钟送到啊，十点半送到啊，他十点半门铃就响了，打开来哦，一箱子你要的菜通通送到你的家门口啊，所以你根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生活了啊，这就是完全有一个传统世界的改变啊，解构了啊，就把这个传统世界的好像一个墙壁一样的拆掉了啊，然后就重新换了，还有种族之间的不同观念啊。什么叫种族之间的不同观念呢？就是说啊，过去我们都是有血缘关系，我们的亲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啊。那今天呢啊，在座的呢，好比说杨先生啊，好比说冯老师或者铁老师啊，你们就是我们的，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同样的频率，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来，我自己的亲人从来没上来过啊，那么他们虽然是我的血缘关系，但是呢，我会把你们看重，会胜过于我的亲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网上能够交流，我们有交集之处啊，这都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整个社会啊，将来的这个社会已经在开始慢慢改变啊，慢慢的不一样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人就生活在过去的那种形式里面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啊现在跟未来的形态啊。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话，我们就被淘汰在这个传统的一个原来的固定的模式里面，那么我们就会有跟这个现代的人就有很大的隔阂啊。所以我今天虽然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啊，可是我呢还能够跟大家一起在网上面交流啊，甚至于我还能做一个网站出来呢，那也就是我是努力的在跟大家搭配啊，能够跟上这个时代，那么我也很荣幸，我可以说我还没有被时代完全的淘汰啊。那么种族之间的不同观念以及国家与国家的阻隔啊，那么你想我现在在这个网上面我认识的人啊，绝对不因为只局限在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啊，那我有澳洲的朋友，我有美国的朋友，我有加拿大的朋友，我当然也有中国大陆的朋友，我还有最乡间的最偏远的地方的人的朋友，我甚至有天山的山下面的朋友啊，那么这样子的让我感受到的话，我的生命的价值，我的意义啊，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跟过去大大的不同。这种大大的不同呢，促使我们这个对于未来啊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对于自己呢感觉到生命有了价值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人类的万千世界呢被收入电子的视窗啊，就是我们曾经呢在电脑上面留下来的资讯呢，他们都会收到一个电子视窗里面，我们打开来，我们一打开来就好像打开了大千世界啊。以前佛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大千世界，我原来是不是很懂啊，那现在呢我所懂的呢也不是它不一定是他们所说的，可是呢我觉得呢是真的是让我有这种打开大千世界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资讯出来啊，来谈啊，那你就可以不客观也不行啊，就是会很客观的去理解这些不同。在电子视窗中呢，又呈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啊。据比尔盖茨介绍啊，微软的97视窗啊正在创造之中啊。他还没有，我想现在已经有97了啊，那个时候没有啊，他的写的时候不可能没有，他说电脑网络化的世界啊，现在就是网络化的世界，人格化的电脑啊，就是有人性的啊，这电脑化的人格啊，那么创造电脑网络的人脑啊，给传统的自由理念赋予更新的意义 啊，这一切呢都是极端的政治意识能与之匹敌的吗？啊，这哪是这个跟政治能够比得过呢？就是也就是说，他有他的带领这个时代走上最前面啊，就是有所不一样的啊。他这个不需要有政治啊，他就已经能够达到了，我觉得是不错的啊。当代电脑和数码时代的同时创造的电脑文化价值啊，电脑文化价值中呢，最为重要的成分呢是思想来创造和交流的自由啊。那自由以通过电脑和电脑的网络啊，无限的拓展，在增加新的延伸和空间啊。电脑对人类传统社会的挑战，应该是令人很乐观的啊。因为电脑呢，它必然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会把这个传统社会原来的结构呢所拆离啊，而能够进入一个更新的一个电脑的这个网络的世界啊。那么让我感受到这个佛家里面啊，佛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华严世界啊，不是极乐世界。什么是华严世界呢？就跟我那个人生几何里面的那个钻石人生的寓意，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啊。那么什么是钻石人生，什么是华严世界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知道那个许志摩啊，诗人许志摩，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偶然》，对不对？啊，我是晴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啊，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啊。那这个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互放的光亮啊，就是当你跟我之间，我们的心灵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感觉你在发光，你会感觉我在发光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交汇啊，互放光亮啊之后呢，我还是可以继续的向前进啊，再能够再去跟别的线呢，再做一个连接跟交汇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网上面就像钻石一样的闪闪发光，无数的光在闪闪发光，那就是我们，这不就是我们的网络世界吗？我们不但走网络世界，我们不但是在网上来查资料之外，我们还交朋友啊。我们从朋友跟心灵，不在乎你的肉体跟你的物质的，你长得美跟丑，我们都不在乎啊。你有钱没钱也不在乎，而在乎于你的心灵跟你的思想是不是能够相融合，是不是能够互放光亮。啊，这个我是认为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啊。这是电脑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人生的价值观跟意义啊。那么这一切呢，咋是极端啊？我这讲过了。说比尔盖茨所创造的一个电脑网络的宇宙啊，可以这么说，它是个宇宙，将使人类受益无穷。比尔盖茨本人就是一个奇迹，惊异之余呢，令人思考很多问题。他人类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极限呢？人类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到底有没有极限呢？人类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如果继续发展的话，未来世界将是如何呢？回答也应该是令人很乐观的吧。啊，那这是几个问题，可以让我们去借着机会来思考一下。那么比尔盖茨呢，他并不信教，他没有宗教的信仰，他认为自己跟宇宙相处得很好，他认为对人类头脑的痴迷探索和惊讶的发现喜悦也几近于宗教的信仰，这跟宗教信仰差不了多少。这人类头脑的痴迷探索啊，对我们头脑的探索啊，和一种惊讶的发现啊，不是发明而是发现啊， 那种喜悦啊，几乎是跟宗教的信仰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啊。信仰创造，信仰大宇宙，信仰探索大宇宙的创造性的人脑活动。人类还有比这种信仰更富有创造的原动力吗？啊，人类还有比这种信仰更为出世、更为神奇的理想吗？那比尔盖茨的浓缩了人类创造的审美，神是神气活现的神啊，创造的审美啊，他的杰出，他的非凡啊，令人呢、啊、不敢相信呢、啊，他是俗世人间的一员啊，他好像不像是个俗世人间的人啊。当采访他的记者问他的时候，他是否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个神旨在支配着他呢？他一下子变得肃默起来，他自己不知道了。他喃喃地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个的啊，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呢，谁能为他证明呢？啊，是否真有一个神子在支配他？人们只有在敬畏中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是1996年做的啊，那1999年呢、啊，略作修改。”啊，他就是1999年做了一点修改这篇文章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啊写的把比尔盖茨几乎全这个大样啊打了一个大样啊，大家想认识他的话，那这一篇东西呢内容非常丰富啊，让大家有所了解了啊。那么今天呢啊，我只把在这个网站上面啊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摘录啊，做了这么一个摘录。那么另外呢，我给大家呢还三篇东西啊，这三篇东西呢你们可以在我的这个课程啊课表上面啊我会提供这个资料啊，让大家呢用这个资料呢去用这个网站呢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我到底给你们三个是什么比尔盖茨的什么东西啊，那么你们可以再来继续参考来阅读。那么想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那么我想你只要打开 Google 啊，打出比尔盖茨啊这四个字呢，就会送给你打开了这个比尔盖茨的大千世界啊，让我们来更丰富的认识他啊。那么我大致上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那我想这个比尔盖茨我们并不是说崇洋啊，说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好，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而是呢，我对于国内的大的企业家呀什么的，我知道的并不多啊。那么我很渴望呢，能够大家能够有机会呢来推荐一些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能够让在网上来分享他的成功跟他的经验，那么给一些在事业上不够成功的人啊一些做参考，那么对他们呢也许有帮助。那这是我们开这个课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啊。那么我记得这个课程是星期三的课程呢、因为是高勇老师呢他来主持的啊，但是呢他因为他的电脑啊，为了我们这个课，他是真心买了一台新电脑啊。但是呢，他又想要为大家来建一个网上的图书馆啊，那么能够把最好的文化的书呢，能够书单列出来。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业者，那他创业者呢，他有人生里面走这一遭路呢，他还年轻，才30多岁啊，我们还看不太出来他将他的成功，但是事实上他也的人生的经历呢 也非常的丰富了啊。那另外一位呢，另外一位是孔校长啊。那孔校长呢，他是也是一个电脑人才啊。那么他也是年纪并不大啊，也40来岁，但是呢他已经走遍了等于世界各地啊。那么也奋斗了他的小半的人生啊。今天呢他也在这个中国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他是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啊。那么他的员工也有上万人啊。据我所知也有5、6万、6、7万人，有这么多的人要靠他啊。那么今天我们本来想请他能来跟大家谈谈啊，那谈谈比尔盖茨，他了解比尔盖茨比我们更行啊，可是他实在是忙不过来他没有办法过来啊。那么他也觉得这个在网上呢也大家可以找到大家的资料啊，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谈比较有意义啊。那么我想有兴趣的人呢，你们也可以依据他的名字啊，在这个网上去查询孔祥生啊，也可以知道一下他在国内做些什么伟大的事业啊。我想大家可以有心者啊，就一定可以找到他的资讯啊，这个资讯。那么虽然如此呢，我们还是呢可以说按部就班的把这个课程呢今天不是最后一次啊，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那下个礼拜我们又在讲谁呢？我们再来认识谁呢？就认识德瑞莎修女啊，得过两个都得过诺贝尔奖的啊，一个是德瑞莎修女啊，一个是史怀哲先生啊，他们两位的怎么样子为爱啊，为爱人类啊，他没有分高下啊，他能够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呢，他也像我们的慈济一样啊，哪里有难哪里去，他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啊。所以这两位下个礼拜三呢，我想是我们最后一次堂课啊，那这一堂课呢把他们两位的精神呢，我们今天介绍不是真正的介绍人啊，而是介绍这个人的精神啊，这个精神呢这值得让我们敬佩啊，甚至于他的智慧啊，他的勇敢啊，他的远见啊，这些呢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不管我们应该不要分为彼此啊，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啊，他是人就可以了啊，我想是这样。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比尔盖茨的这个大概的情形呢已经跟大家都说得很清楚了啊，很可惜呢今天来的人不多啊。那么但是呢我会把这个录音呢留在我们的课表里啊，希望大家呢告诉大家啊，能够借着机会来认识啊，我们来比较认识一点啊。这么一个世界的首富啊，他不是成功，不是一下子变成的啊，而是经过了20年的努力啊，用他的智慧，用全新的投入，放弃了他原来的学业啊，而来做来开发。那最主要呢，他是要他是看中了这个时机啊，他抓对了时机啊，抓住了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他人类最需要，但这是他的远见啊，所以他先持得点啊。他我想后来的人也是做了很多的网站啊，也赚了不少钱啊，但是呢我想他是走得比较快啊，走得比较快的人。那么同样的像温世仁先生，他也一样的这也是像比尔盖茨这么往前走的啊。很遗憾的就是温世仁先生呢今天呢他已经离开我们啊，但是呢千乡万财呢他仍留下了千乡万财的这么多的有生命有理想的人啊，在为完成这个千乡万财的理想而在继续奋斗啊。那么我也有幸呢来参与。那么尤其是在这里讲到他的 电脑的硬体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啊。那么有了硬体以后呢，但是呢有软体更重要啊。那么我今天所希望奉献出来的呢，就是能够帮助啊这个有电脑的地方、有网络的地方呢，能够加强一点软体的东西啊。那么这我开了这么多的课啊，这么多的课，但是呢就是希望能够把借着这个网站呢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络能够传到啊最偏远的地方，让他们都能够需要的人就可以上来啊摘取啊任由的摘取啊，而不我们不求回报，也不求于什么，而是希望能够能够让这个教育啊能够得到一个平衡啊，得到一个平衡。好，那我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